我们最近在灵修这个创世纪哦，就会谈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起步。他的信心起步呢，这个信他就是要有一个踪迹，有一个显出嘛，所以他就离开了偶像之地加勒底的乌尔，而且没有停在哈兰，往神要这个应许他的迦南美地去。所以你再看亚伯拉罕，他呢凭着信心离开偶像之地，那这个对我们这些真的相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信心的脚踪呢？
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起点啊，起点。那也就是说，你所谓因信称义，就是你这个就必须要跟那个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本来是外邦人啊，是外邦人啊。那这一个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边所说的，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紧要。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阿门。好，
所以
以
这个
弗所
叫做
书二章十一节到这个十九节。好
这是
，OK。
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所谓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以前是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救赎，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这一个我们不是义人，乃是罪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
阿妹，那他的脚踪首先呢，就说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天我跟你交通啊，我就跟你讲说那个离开偶像之地啊，我的感动是好像一个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往前，就是一个偶像的诠释嘛。那你说
是。
对，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我要就是撒旦的诠释，撒旦就是。说了五次的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
是，
等于这一个偶像来讲哦，离开偶像之地，就是先脱离自己那个我要哦，那才有办法听神的话，因为神说你要，因为我们常常呢。常常都是我要嘛，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这里神说你要，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呼叫王国所指示你的地区，所以便以亚伯拉罕来讲，他是一个信心的步伐，他这个来讲不太容易嘛，因为他要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所以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话，今天我们要来相信，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让自己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呢？真的从我要而能够来到听神的话，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而我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往神给我应许之地去。在这个实际上应用，我们一个初信的人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信仰它是一条路，它有起点，有过程，有终点。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的起点是在乌尔，他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离开，所以他离开了，接着到哈兰。到了哈兰以后，这个神第二次在呼召他。那也就是说，对亚伯拉罕的他的信仰的脚踪，就是从乌尔开始，就从他自己所住的这个家乡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乌尔开始啊。那离开了以后，接着就要进入到，因为离开才能进入到神的旨意跟计划之中。那神的旨意跟计划，就是他开始，过去他是走自己的路，所以我要，就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路，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安排，自己的计划，我要做什么，我要，这个叫做以自我为中心。那现在你要因着信，所以要走神的路，要走神的路，你就必须从我要进入到神要。那神要我走什么路呢？那怎么走？那这个神要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可以这个做决定，我自己可以做这个做计划，我自己可以规划。但是你现在已经信了，要离开乌尔了，你现在要进入到神的路上，走神的路了，所以我要就要放下了，要进入到神要，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然后接着再开始走神的路。那神的路在哪里？亚伯拉罕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只是按着神所吩咐的，神吩咐的，然后走神要他走的路。所以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两次神给他的呼召，第一次就是在乌尔，那第二次呢，就是在哈兰。亚伯兰的整个信心的旅途的起点就是离开
、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离开很重要。这个亚伯兰是离开 加勒底的乌尔、啊、就是他的本地本族本乡、啊
嗯、
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离开怎么样，离开埃及、
嗯
哎、离开的目的就是从原来的环境之中，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本来是在撒旦魔鬼所统管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出来从撒旦魔鬼的这个所掌权的世界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起点、啊、就是信的开始就是出来。那过去我们是在撒旦魔鬼的捆绑辖制之中，所以撒旦魔鬼的本质就是我要，所以我们在他的捆绑辖制之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也是什么？我要。但是现在你离开了，就好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亚伯拉罕要离开哈兰，然后往走信心的道路。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就是往我耶和华神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不晓得这一个神所指示的地在哪里，但是神不要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顺服听从他的话。所以神要我们离开，我们就离开，然后接着神会引导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像
你常常谈到一个得救跟得胜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就是说，好像因为你这个牧会有30多年哦，那你也牧养过好多的信徒，那呢为什么是有些人他也离开啊，我信主了，可是感觉上呢都好像还在浮浮沉沉，是主要的根源是在哪里？是不是这个离开不够彻底，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真的向前走？因为根据那个宾路易斯母的灵命四层嘛，他就分成得救层，然后呢灵命四层嘛，得救层、复兴层、十字架层，到最后就是那个得胜层，就是进入迦南美地才能够得胜嘛。哦，这是宾路易斯母的灵命四层。那我们这群人，我们离开，刚才说离开埃及，可是就好像说离开埃及，虽然人在旷野，可是心里都想着埃及的韭菜黄瓜，就是心还在埃及。所以这个得救跟得胜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说，到底我今天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我到底怎么走？为什么我也是很努力走，可是总是觉得非常的挣扎，好像在旷野这里绕行一样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身上认识这一点、啊、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啊、第一个出埃及代表得救，然后得救以后过红海代表受尽归入摩西，受尽这个，这是保罗说的啊，保罗说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所以出埃及代表得救受尽，那得救受尽这个叫做得，这个就是得救啊。那得救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离开埃及。出来、啊、那这个出来也就是为什么要出来， 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蛇，就是一个新的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所以那这个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如果不出埃及行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先了解这一点那为什么要出埃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31章，这就是为什么要出埃及。以赛亚书31章，第3节，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3节，以赛亚书31章第1节到第3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就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第3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
Amen.
所以埃及是一个灭亡的地方，你必须要从灭亡里面出来。所以就像新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了解知道，埃及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谁掌权呢？埃及是法老，法老一表撒旦。所以埃及人，第一个，他们是人，不是神。人里面没有救恩，没有救赎，只有神才有救赎，才能够把我们从罪、黑暗、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神的救赎大功。所以你如果活在埃及不出来，你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为什么要出埃及？因为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血肉，不是属血气的，并不是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出埃及。但是出埃及只是得救，那出埃及以后，这个本来有一条路2个礼拜就可以到的，神没有带他们走非利士人的路，神是带他们绕道而行。那绕道到哪里呢？到了红海，经历红海的神迹。红海代表什么？出来了，然后接着要怎么样？红海代表敬礼、洗礼、敬礼。所以这是这一个，然后接着这是得救的这一个部分，接着进入所谓的这一个出埃及，然后接着渡旷野，渡旷野，接着进迦南，最后得美地为业。
阿门。
从 进入到旷野，一直到得美地为业，这整个就是一种所谓的一种试验、操练、熬练、考验。那神为什么要透过旷野，还有这个进入迦南征战这个过程来试验、考验、熬炼他的百姓呢？因为这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得胜有关。那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这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得救以后要走什么？要走生命路。生命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付。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借着这一个渡旷野进迦南，来对付什么？来对付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老我，老我。哎，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这是一种对付，对付他们，对付他们的什么老我，所谓的在亚当里的那个本性，那个老我。所以你看他们在旷野，他们靠着老我自我，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所以603,550名20岁以上的，到最后60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老我自我，所以603,548名都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得胜者，一个就是迦勒，一个就是耶稣亚。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进去了。所以旷野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筛选，筛选。所以要成为得胜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经历过十字架的对付。
Amen。
我们看到这个旷野就是这一个十字架对付的地方。
是，那为什么要做得胜者呢？有的人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得救就好了，我得胜，得胜做王。他说我也不想做王啊，我要做百姓就好了，我做王干什么？那为什么要得胜呢？这么少人啊？
因为得胜者就是十字架是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往什么？通往宝座的路，宝座啊，所以十字架是通往宝座的路，十字架是达到宝座的一个根基。那当然，我们了解知道，耶稣基督他一直在强调。举个例子来讲，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十字架这条路，最终的 这一个目的地就是国度，就是永恒的国度。所以要进入永恒国度，必须要效法基督。什么人可以进入成为得胜者？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也就是听从、顺服、遵循天父旨意、天父的命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得胜者的一个条件。所以得救接着得胜，得胜就是好像在旷野，好像进入迦南征战的过程里面，这一个遵循、顺服、听从神的话、信靠神的话的人，就是得胜者。没有信靠神的话，就被环境吞吃掉了，被仇敌吞吃掉了，被所有的艰难、艰辛、艰苦的这些处境吞吃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从得救要进入得胜，得胜以后才能够得赏赐、得奖赏、得冠冕，所以最后才能够得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那我不要做得胜者，反正我不要坐宝座，我不要，我将来到天堂去就扫扫地就好了，我就扫扫地就可以了，我宝座都不要，各方面我都不要。但是问题是天堂没有地可以扫，因为天堂天国啊，这个国度里面是完全的，完全圣洁的，那边连一点污秽肮脏都没有，连垃圾都没有。所以你没有去，你去那边要扫地，没地可以让你扫。
是，那庄牧师，你在讲这种得救得胜啊，你这个路呢，你看得很清楚。那我也相信呢，你也在走。那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经历过挣扎？那你怎么在这个挣扎当中能够得胜，能够走出来？甚至你这个负担，我看你这个负担就是要传讲这些信息，传讲这一种这个十字架道路的信息，传讲这个得胜的信息。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及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呢？因为这种信息，说真的，在这个海外哦，在这个海外的世界，自由的国度，不太喜欢听。他喜欢听恩典，听十字架，听对付，哎呀，这个都不太喜欢听的。但是呢，你却在这个道中得着了神给你一个启示。那你我看到你的负担也很重哦，有时一直要传讲这些信息。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神怎么给你启示，让你有这么大的负担？
主要的就是我过去喜欢看一些，就是老一辈的这些信心的见证的，他们所写的书那他们所写的书都是跟得胜有关那得胜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些，那我一直被这些所吸引然后当然坦白说，对我来讲，就像保罗说要天天死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披在这肉体所以那这是很挣扎的一条路，也是很拉扯的一条路。为什么？因为不知不觉之中，你我的血气 天然人的本性就会出来啊。有些时候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要出国，然后我的师母要在这个要载我去机场搭车，然后那一天时间已经很赶了，然后啊，我的师母啊，她常常是一个就是忘东忘西的人，然后呢，她这个我已经赶时间了，然后我就说快点快点，结果我们一起走到这个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就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哇，我的车子钥匙没有带。”哎，啊，我就说：“怎么这样子？我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你还没有带。”所以，哎，我那时候啊，我就很生气，就那个气就上来了。然后呢，我就说，我就很生气的对他说：“啊，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去。”我就叫一部计程车，就赶着就到机场去。那当然我的态度不是很好，因为生气了啊，所以态度不是很好。等到赶上飞机了，然后我就传一个简讯说：“对不起，刚才对你太凶了，这个请你原谅。”的方面，其实你要了解，这条路是一个非常激烈征战的路。这场激烈征战的路，就是我们在伊甸园所失去的。伊甸园失去什么？伊甸园失去的就是自由意志。神赐给人自由意志，神要人这个自由意志是要顺服降服在神的面前，以神的事为事，以神的非为非。但是人背叛了神，人把这个自由意志献给谁？献给撒旦。人听从撒旦的，从此以后撒旦就成为人的主人。本来神要做我们的主人，但是我们要把自由意志降服在他的面前，但是被撒旦夺去了。因为人听从撒旦的，不听从神的。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人偏偏不吃，人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以后，这个我就是自由意志，就是这个我，这个老我、自我，就是受撒旦的影响很大。撒旦他背叛神，就是我要五个我要，那从此这个我要就进入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所以不知不觉之中，我们都会被这个我要所影响。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是天天使？我们要天天把自由意志降服在主的面前，天天死，然后接着天天活。天天活是为谁而活呢？就是为主而活。所以我要天天死，我要天天为主而活，每天都是征战，每天都是拉扯，哎，但是，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亲近神，不断的更深的祷告，不断的浸在神的话里面，被圣灵 这一个所约束、所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软弱、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如此，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目标。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坦白说，走十字架的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征战，每天都是在征战。
是，阿们。好，那最后可不可以请这个庄牧师为我们牺牲的家人呢？因为我们今天是门训，门训要进来门训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被培训成为国度性的工人。那这也是你的负担，你就是要培训国度性的工人。可不可以为这一群愿意被培训国度性的工人，给他们来一个代祷？
是是 ，OK， 好，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你将你的话启示出来，借着圣灵的帮助把这个启示打开来，让我们能够认识，让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愿意进入到你的计划中，你的旨意中，来与主同工。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了感谢。谢谢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邪恶的时代，撒旦魔鬼想尽一切办法要捆绑辖制人的心，以至于让人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国度的道路。
但
是感谢主，你借着你的启示，借着无论是圣经中的信心的见证人，还有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走十字架信心的见证人，不断地向我们见证说，唯有一条路，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唯有一条路，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唯有一条路，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国度的人，我们这一个渴望将来承受国度的人，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工作里面做好一切的预备。
阿们。
以至于让我们借着现在在十字架的工作里面预备自己，调整改变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天天借着你的话，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感谢你。因此我们为所有爱慕国度、羡慕国度、渴望成为国度人才的每一个人，向你献上祷告。愿主你装备他们，
阿们，
造就他们，
阿们，
操练他们，
阿们，
考验磨练他们，
阿们，
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的精兵勇士，
阿们，
成为国度的人才。
Amen、
像保罗一样，在这个时代为主打美好的仗，像保罗一样在这个时代为主跑当跑的路，像保罗一样在这个时代为主持守 当持守的真道。
阿们。
感谢你为这所有渴望渴慕成为国度人才的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使用他们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使用他们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器皿，使用他们成为一个彰显耶稣荣美的器皿。
主啊，
感谢你让这些人他们立下心志，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谢谢主，赞美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